谢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也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来敬拜你。我们在过去经历了你的同在，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后还要继续经历你的同在。求你看顾我们这个教会，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做刚强的人，拿起圣灵的宝剑，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继续讲这个属灵的征战。上个星期我们读的经文和今天是一样的，本来我想改变一个主题，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个东西太重要，特别是我们有很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星期天在一起，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临别我们都要有些箴言，我们给他们留下什么的话呢？我想了一下，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不是马匹大意的可以过日子，我们需要惊醒，我们需要做刚强的人，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要准备战斗。今天是五旬节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今天上午罗兆梅姐妹和何小平姐妹他们去参加了好牧人教会的崇拜，他们带回来一份这个非常宝贵的他们的程序，你看都印非常漂亮。虽然他们这个教会要结束了，但是这个教会可以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们在他们这个第一面上清清楚楚地写出来，5月29日2005年五旬节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不要看他们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他们非常重视圣灵的工作，他们把这个日子五旬节清清楚楚地记住，不仅记住第一个五旬节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五旬节以后的第二个星期，他都能够这样不断地提醒他们的会众。我想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提醒大家，离开了圣灵你什么也不能做。上星期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是很凶恶的，是很狡猾的，我们只有穿上全副军装，我们才能抵抗他。什么叫穿上全副军装？你不是去买一点这个打仗的这个人家的军装去穿，而是说我们要遵照神的话来过金钱的生活。你不遵照神的话过金钱的生活，你就很容易被敌人很快的控制住了，因为魔鬼他要欺骗你，魔鬼要控告你。可惜我们有些基督徒好像很天真，好像很善良，他们不懂得魔鬼的诡计，他以为魔鬼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可怕的，他们对神的信心常常动摇，所以呢，对魔鬼的存在呢，也半信半疑。从前有一个演员，他们在演戏，演这个悲剧，在台上演的悲剧演得非常感动人，下面的听众呢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在这个听众里面，观众里面有一位牧师，等到这个戏演完以后，他就问这个演员，他说：“你们演这个戏演得这么感动人，我们传耶稣好像没有那样感动嘛，什么道理？”去问这个演员，这个演员回答了他一句话，他说：“演员说，我们是把假的戏当真的演，你们呢是把真的耶稣当假的去传。我们基督徒都不拜偶像，我们基督徒拜的是真神，我们好像不存在拜偶像的问题。”今天魔鬼 给很多不信的人一个最大的诡计，就是叫他们拜偶像。你看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甚至现在在美国啊，我最近听说在这个 Tri-City 现在还有一个专门拜这个印度教的一个庙也开始建立起来了。拜偶像的风气是越来越盛行在这个时代的中，那么好像我们不存在拜偶像，我们不存在拜这种假神的问题。最近吴永长老，大家有的人可能知道，吴永长老是一位很爱主的一位传道人，他已经离开世界了。吴永长老这个离开世界前，他曾经有一次讲道，讲得非常感动人。我看到这个内容，对我自己，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把真神当偶像来拜，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拜偶像，我们没有放在家里去放一个菩萨，放一个什么这个像，甚至我们也不抱放一个十字架去拜他，但是我们把真神当偶像来拜。什么叫把真神当偶像来拜呢？因为这个偶像他是不动的，偶像是不知道情况的，所以你只要到庙里去拜他就够了。回来以后呢，你完全做你自己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对偶像负责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把神呢当偶像拜一拜，我到礼拜堂来拜一拜，礼拜天来拜一拜，拜他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这就是魔鬼一个最大的诡计，他要你当把真神当假神来拜，当偶像来拜。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实际上已经被魔鬼的诡计控制住了。西方的文化，他对鬼对邪灵不像跟东方，东方人呢比较看重这个鬼，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他也知道有鬼也有邪灵。西方的文化不强调这些，他不认为有鬼，或者说这个鬼好像不会跟我们发生问题。虽然他们有宗教信仰，他们承认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也有灵界的存在，但长期以来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魔鬼这个鬼怪的东西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不跟人打交道，所以这个人间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你只要按理性去思考，你按你的知识去分析，你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这就是西方的文化的这个过去几百年来的特点。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个文化开始有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他们发现，他们感觉到有超自然现象就出生在他们的周围，出生在他们的旁边，出现在所谓有这种特殊的能力、特异的功能，所谓有特殊的医治、特殊的经历等等。西方人也开始重视这个超自然的东西，所以神学上呢也有变化。我们在神学院里过去从来没有学过那种属灵的征战这种东西，但是在近十年、近二十年来，这个属灵的征战成为神学院里面一本很重要的课程。又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叫《属灵的征战》，是一本经典的著作，大家都很喜欢来看来学习。属灵的征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实际非常迫切的问题，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引起警惕，要时刻准备去应付敌人的挑战。不是我们去愿意去打，而是敌人要迫使我们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恶魔恶在什么地方呢？他就是不断的要来挑衅。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去做刚强的人。这是保罗最后的话了，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临别箴言，他临别的时候，他留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做刚强的人。基督徒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一天到晚害怕，一天到晚不知道怎么做事情。基督徒是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我们是刚强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军队。一个军队最重要的形象就是刚强。你看这个电影里，你看到很多这个故事里面，当这个军队冲上去的时候，大家这个拿着枪，拿着这个什么武器，喊着杀，喊着这个大声的喊，那种景象就是要把敌人吓倒。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常常没有把敌人吓倒，结果自己被吓到了。我们有的人也蛮刚强的，我们有的人也很勇敢，但是他的刚强是凭自己的力量，他的勇敢是凭自己的智慧。他不知道人的力量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是根本不没有用的。我们是同魔鬼打仗，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知识，用人的意志，在短时间之内你可以显得蛮有用的，好像很属灵，好像表现出来也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魔鬼狡猾，就狡猾在这个地方，他暂时会退一退，让你显得很了不起，然后你就骄傲了，然后你自以为了不，魔鬼就开始反扑了。在这样的反扑过程中，很多的这个靠自己力量来打这场属灵战的基督徒呢，都一个一个呢退下来了。美国有一个牧师叫 Jerry Falwell，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说我们常常把魔鬼的形象看成头上长两个角，是一个鬼怪，很可怕，很凶，拿着这个手好像要来抓人。我们常常把敌人当作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呢常常错过了敌人。其实真正的敌人他非常狡猾，他狡猾到什么程度呢？他装作光明的天使，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他装作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当然是假的使徒，但是他打扮成像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打扮成也是一个传道人，也来给你讲一些道理。他现在最拿手的是什么东西？按照 Jerry Falwell 讲，就是那个 ism， ism， 中文就叫主义。他很多主义来对付我们，什么主义？自由主义。什么主义？律法主义。什么主义？理性主义。什么主义？唯爱主义。我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唯爱主义，不知道大家听到过，唯独爱。你们基督教不是讲爱吗？我也讲爱，我就讲爱，我唯爱。我们中国有一些很有名的基督教领袖啊，他们就是唯爱主义者。他们说神存在不存在不重要，爱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爱就有一切，唯爱主义。哎呀，好多人不是很有爱吗？很喜欢爱吗？很喜欢温暖吗？很喜欢有一种好像这个家庭的温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就提供给你这个东西。唯爱主义，唯独的爱，爱就是一切，爱就是神。上当了，上当了。好多人就这样上当了，他迷失了方向，他以为他可以理解神，他理解的一个不是真正的神，他理解的是一个魔鬼的诡计。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呢？就是旧约的扫罗。扫罗做王是神亲自把他挑选出来，在开始的时候扫罗显得很谦虚，他说我不配呀，我不能做王。所以呢他这个好像是有很多这个很好的这个优点，很好的品德，他依靠神， 所以呢，神也帮助他，结果呢，能够打败了亚门人，带领了一部分以色列人。所以在开始的扫罗是不错的，扫罗好像有些优点，但是扫罗没有在属灵的生命上长进，这种优点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种谦卑是经不起考验的。他表面上好像也敬畏神，打败了敌人，但是他很快的就骄傲起来。他因为事情的顺利，他因为自己的成功，他因为自己的能力，他骄傲起来了。他骄傲起来以后，圣经就记录了他怎么堕落，怎么失败。有三件事情扫罗的失败非常清楚的圣经告诉，第一，他超越祭司的职分，他是王，他不是祭司，他没有这个资格去献祭，他非要献祭，他超越了神所规定的那个祭司职分和王职分的差别。第二，他乱用王权，他叫他的士兵骑士不要不吃不喝来打仗，他不关心他士兵的软弱。第三，他故意违抗神的命令，神要他消灭亚玛利人，所有的他不消灭，不彻底服从神的吩咐。在这一步一步失败的过程当中，你知道魔鬼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魔鬼是不是在旁边看笑话？不，魔鬼是在积极地拉他下水，他首先就要扰乱这个扫罗的思想。魔鬼做的工作非常隐蔽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在扫罗的心里面做工，他来破坏扫罗的思想。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你看这个恶魔来了，恶魔进到扫罗的里面，他扰乱他的思想，他的思想被魔鬼扰乱了，从此以后他与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接下去呢，他看到大卫受到人家称赞，好多百姓看到大卫打仗胜利了，打败了哥利亚人，所以呢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这样一种称赞大卫的呼声当中，扫罗妒忌大卫，他要杀掉大卫，他看见大卫受到赞扬，他心里不满意，他被魔鬼的火箭打中了。魔鬼的火箭就是这样来瞄准一些心里有那种强烈的欲望，他要骄傲，他要成功，他要自己表现比人家好，所以魔鬼就利用了你这种心态，他把你一步一步的拖下去。最后扫罗完全瘫痪了，扫罗已经好像得到一个精神病一样，他无法去为神工作，就像一支军队瘫痪了。今天我们神魔鬼要破坏我们，就是要瘫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战斗力，使我们这个基督徒对读经不感兴趣，祷告不下去，传福音没有兴趣，一个基督徒没有战斗力了。魔鬼好厉害啊，多少厉害，你真的要小心了，你真的不要麻痹大意啊。我这里特别想提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穿上这个全副军装里面有一样军装非常重要，那就是救恩的头盔啊。你这看这个打仗的兵都要戴一顶钢帽子，戴一个头盔，防备这个火箭最容易打中的地方就是那个头啊。那个头里面有什么东西最需要保护呢？就是那个头脑。头脑里面在干什么呢？头脑在思想呢。你知道这个思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想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吗？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把每个人的思想表露出来，现在我们做的每一个人都在思想，没有一个人不在思想，但是他在想什么？魔鬼就是要利用你的这个头脑的思想，让你慢慢的 不知不觉的这个思想涣散了，这个思想离开神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非常要小心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不会一下子改变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这个英文就是 mind， 要你的思想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如果你的思想不更新，如果你的思想不变化，你还抱着那原来的思想，你不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个魔鬼就要把这个火箭射进来，让你的思想，你好像看看头上没有受伤嘛，这个火箭打进来没什么问题嘛，你的思想已经受伤了，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你已经在那里胡思乱想，你的思想需要被救恩所改变，你的思想需要被救恩所影响，你的思想需要被神所拯救。胡思乱想，跟着世界的潮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也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过去了。仅仅穿上全副军装是不够的，我们知道这些军装都是防备用的，真正有效的防备就是进攻，真正有效的抵挡敌人就是要进攻，要主动的出击。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别离开你们逃跑了。对付魔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攻，向魔鬼进攻，魔鬼就要逃跑。魔鬼圣经把它形容成吼叫的狮子，你说这个吼叫的狮子非常厉害，它并不会怜悯你，他并不因为你很软弱，你对魔鬼说我很软弱，你离开我吧，你不要来咬我吧，你在这样一个狮子面前，你只有刚强，你只有进攻，你只有抵挡他，他才会走。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很多家庭都养着狗，有的狗好大好凶，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这个拼命叫，而且这个要扑上来，好几次他扑到我这个身上，差一点就把我咬住了。我实在觉得非常难，因为我第一我怕狗，第二呢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后来有一个人教我一个办法，也是一个农民，他说其实对付狗非常简单，当他扑上来的时候，还没有扑上来，他拼命叫的时候，你蹬下来，你好像也要扑过去，他说你试试看这个动作。后来我就果然试试看了，我也蹬下来，我好像也扑过，他就不动了。啊，你看这个就是，现在你不行，你在这个山镇你碰到狗，你也这样试试看，你也蹬下来，你要进攻，你不要表示软弱，哎呀，你不要来咬我，你不要来。魔鬼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怜悯心肠，他不咬你，他要咬你，他要吞吃你，但是你要进攻。你要向他进攻，你要扑过去，但是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要乱扑，你凭什么扑？有的人就拿自己的这个本事了，是吧，拿我自己的知识，拿我自己的智慧，拿我自己的能力，是吧，拿自己的棍子去对付魔鬼，用自己的武器来对付魔鬼，你可以知道最后会失败的。今天神告诉我们，对付魔鬼的武器只有一件，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来看看怎么叫圣灵的宝剑。这个圣灵的宝剑是非常宝贵的，上次本来我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来谈一下，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圣灵宝剑讲清楚。在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甚至魂与灵、骨肌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啊，这个神的这个道，这个圣灵的宝剑厉害到什么程度？他能够把思想破开。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付不了思想，我们能够对付身体，拿个棍子打他一下，没用啊。他的思想没有，他这就拿着圣灵的宝剑，拿着这个神的道的宝剑，你可以宝剑刺透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破开。你有没有这个到医院里去检查过身体？你用这个医生给你用 X 光来检，你在这个屏幕上有时候自己看到这个 X 光好厉害，是吧？这个外面穿着再多的衣服，外面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它这个 X 光一直进去，进到里面，进到骨头里面，它能够看见骨头里面的东西，看到你胸部里面的东西。你知道这个 X 光是怎么来的吗？ X 光是有一位德国的物理学家叫 Röntgen， 他是在1885年的时候他发明的 X 光。我记得我从前我们在中学里面学习 X 光的时候都这样讲，啊，说这个科学家呢发现了这个光，一种很特殊光，但是不知道这光叫什么名字，就把它称为叫 X光。其实他们这样讲法，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历史。你知道，仁清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什么要把它叫 X 光？不是因为微质数 X。因为仁清发现这个光能够这样照射到人，他想到的就是希伯来书4:12，就想到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脊与骨髓都能刺入。所以仁清就要把这个光取一个特殊的名字，就叫 X。 X 是什么东西？就是希腊文的基督 Christ 的这个第一个字母，这个表示这就是基督的光，这个光具有那种功效，它能够刺透人。这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好厉害啊！我们很多人对神的道好像把它看得非常普通啊，圣经啊就是神的话，大家都知道，都会背。但是你知道这个神的话它的功用吗？神的话它的能力吗？它能够刺透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向他进攻，魔鬼也向我们的主耶稣进攻，用三次用这个话来试探耶稣，来引诱耶稣，耶稣三次用神的话来回答他。所以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耶稣就是用圣灵的宝剑，用神的道来对付魔鬼。但是这里我要稍微讲的稍微清楚一点，这里讲到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希腊文原文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道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讲的清楚，这个道是 Logos。这里希腊文用的神的道不是 Logos， 是另外一个字叫 Rhema。 这个 Rhema 跟 Logos 在很多情况下是差不多的，他们是同义的，但是他们有差别。这个 Rhema 是日常生活中讲的话， Rhema 是在特殊的环境里面出现的话。神的道是一个普遍的，是普遍的真理。在这里讲到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灵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把神的道变成神的话。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不是说我随便背几节经文，我有了神的道，我就去对付魔鬼了。你去对付对付看，你拿着一本圣经，你去对付魔鬼，好，这全是神的道。这是要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灵是神的道的作者。只有圣灵感动你，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在神的道里面找出来这句话，要针对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时候才有能力，这个时候才是叫圣灵的宝剑。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我们就是把神的话轻视了。我们甚至有的人背出很多经文，是吧？我们很多人还能够背出经文。经文需要不需要背？要背的。圣经是需要不断的去放在你的心里，但是你更需要去理解它。 你更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让这个话成为圣灵的宝剑，在魔鬼进攻的时候能够去抵挡。你看耶稣不是随便引用几句话，耶稣引用的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圣灵感动他在这个时候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不仅要背出圣经，我们不仅要学习圣经，我们更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去应用这个圣经。我们有些基督徒能够背出经文，但是灵命并没有长进，他们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不能解决问题。你看看有一个最典型的人，他们是谁呢？在耶稣的年代，那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身上全是经文，他背出很多经文，他身上都挂着经文，但是耶稣却说他们是瞎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却是瞎子呢？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你不同这位作者建立正确的关系，你怎么可能理解他的作品？你可以知道每一个字的意义，但是你不一定能明白他们背后真正的内容。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字句我们，他叫我们能成为心，承担着心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字句你仅仅能够背出一些字句没有用啊，经意才是核心。经意，你看这个原文就是 spirit， 经意就是圣灵。什么叫经意呢？就是圣灵。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圣经，它的经意，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经，英文圣经就是 spirit。 只有通过这个圣灵的感动，不是随便背几节经文，才叫拿起圣灵的宝剑，才能够打中魔鬼的要害。就像那个 Jerry Falwell 牧师讲的，我们很多人也有宝剑，我们都有一本圣经嘛，大家都有圣经嘛，但是有的人打不过魔鬼嘛，为什么呢？他的宝剑没有出鞘，他的宝剑还在这个鞘里面，他宝剑没有拿出来，他怎么可能打呢？怎么可能拿出来呢？怎么可能是圣经的话变成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神的话要去对付魔鬼的呢？那只有靠圣灵，那只有同圣灵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只有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你里面，你顺从圣灵，圣灵把神的话变成能力去对付魔鬼。这是唯一的一件进攻的武器，你只有拿起这件武器，你才可以对付魔鬼的诡计。接下去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在原文里面呢，靠着圣灵这个字呢是在圣灵里， in the spirit。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灵引导你去明白神的话，圣灵引导你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新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和合本翻译是靠着圣灵，这意思都差不多，但是都是表明我们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不是靠自己祷告，不是自己去想出来祷告，你必须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顺从圣灵的感动，就是在圣灵的影响下按照圣灵的旨意和圣灵的引导来祷告。我们要非常留意圣灵的感动，祷告一定要留意圣灵的感动。圣灵到底要你祷告什么呢？圣灵到底要你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圣灵不会来强迫你，圣灵只会感动你。我们这位圣灵他这个做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住在我们心里，他不强迫我们做事情，他感动你。他的感动有时候也可以被拒绝，我不知道你拒绝过圣灵的感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拒绝过很多次圣灵的感动。我逐渐逐渐体会到要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祷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心有渴慕圣灵帮助。 你内心并不渴慕圣灵的帮助，你并不对圣灵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怎么会留意圣灵的感动呢？就像你跟太太之间的关系一样，你不有一种爱太太的感情，你怎么能够知道太太要做什么呢？你怎么能够体会到她希望你做什么？你抱着这个大男子汉主义，你说的算数，你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怎么会听到她的感动？今天我们对圣灵也是一样，你一个自我非常强烈的人，一个自己的主义很强烈的人，他不容易分辨圣灵在感动他。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就需要谦卑在圣灵面前，而且这个祷告是要不断的，这个祷告是不能够停止的，这个祷告是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祷告，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下的，有的是用心的，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恳求的祷告，有的是代求的祷告，有的是承认的祷告，有的是悔改的祷告，有的是赞美的祷告，有的是感谢的祷告。我们要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态度，没有这样一个态度，你打不过魔鬼。你要想去跟魔鬼战斗，我们凭着自己的一点觉悟，你知道那些在地狱里的鬼魔，他是不吃这一套的，不吃你这种人的办法的，他的诡计多端，他的本事很大，他一定要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他，就是在圣灵里面不断的祷告，要警醒。保罗还提到一个字叫警醒，我们不能疲倦啊，不能灰心。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祷告的这个跪下来也好，什么样也好，已经要睡着了，所以一祷告的时候思想已经非常的疲倦，就像这个耶稣的几个门徒一样，他们睡着了。祷告一定要警醒，祷告要非常清醒，祷告不可懒洋洋，祷告不可以分心，不可以想到哎呀，我炉子上还有一壶水在开了，还有一件事情，一个电话要祷告，要非常集中精神，祷告要有属灵的热忱，要警觉，要集中，因为我们的心灵常常疲倦灰心。你知道魔鬼有一个另一个诡计，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灰心。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做了多年了，灰心了，对神已经冷淡了，他们觉得祷告也讲不出多少话来了，读经也是这样一个读法了，没有更感受到这是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开始灰心，他们开始沉睡，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军队，是要去打仗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惊醒和沉睡是关系到多少人的永生和永世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小心了，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最后保罗说还要为众圣徒祷告，为什么要为众圣徒祷告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打仗，我们是一支军队，光一个人胜利不算胜利，光你一个人打胜仗不算打胜仗，你还要考虑到你的战友，你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他们打败了，你的胜利也会变成失败，所以一定要为圣徒祷告，为你的战友祷告，要我们一起来警醒，一起来战胜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为众圣徒，还要为保罗自己祷告。保罗提出来要为他祷告，要为神的仆人，要为神的传道人，要为许许多多为神工作的人，他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也需要弟兄姐妹通过祷告来支持他。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可以松懈，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本事可以肯定自己一定胜利，我们需要通过在圣灵里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敌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为我们的主耶稣赢得胜利。